人的选手，人的人是谁，人的妖魔是谁，人人物人鬼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7:04，人来疯，我是李明柔。哇，我嘴巴里都是孜然的味道，因为我今天去了某一家新湘菜，他们的名菜孜然排骨。孜然排骨，就我发现我那个好像已经没办法吃晚饭，常有吃了中饭，好像对啊，晚餐好像我还是很饱哎。对啊，一天应该就两餐好了，早饭跟中饭，晚饭要少吃一点。昨天名嘴好友又来嘛，对不对？哎，就我们刚刚有在网络上找到那个樱花空笑梦，樱花空
笑
梦，
不是笑，笑是手，笑才是笑，
空笑梦。你有找到片段对不对？你有一给我，但我还没打开来，就是。
咦，我不知道那是真，就是我看不出来耶。
啊，你看不出来是寡姨吗？
我看得出来是寡姨，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
那一定就是啊，不然还有什么？
哦，
不然还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歌仔戏我这么久没看，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也叫做樱花空笑梦？
好，应该就是啦，因为没有别的樱花空笑梦了。
你点进去看的话，上面有写那是在新庄的一个地藏庵。
对，那丢西丢西啦。
哦，
对呀、啊，
我只因为它的片段很少，几乎、
哦 okay、
几乎就只有一两个，然后也没有字幕，你要可能要打开来听才会看得到。
对，但它只是就是一点点嘛，它并没有说完整版、
都是一两分钟、三四分钟这样子。
OK， 所以。那个的确，你在网络上，你如果哎没有机会碰到庙会在演《樱花空笑梦》的话，那个网络上现在也搜寻得到。不过名嘴好友来，他昨天给了我一个哇，又是一个诱人当消费者的讯息。他跟我讲说到那个中间华丽电信局。他那个，你如果买 iPhone 哈，然后你选定你每个月就是多少钱的方案，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机账单，还有你家里如果本来就是他的用户，对不对？市话，还有网路的费用，就是你付的那个钱可以抵这些东西。哇，我听到这个。我今天就去研究了一下，就后来我发现我去错店了。我看到外面挂了一个中华电信的布，我就以为是那个，结果不是，他是神仙有脑子。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没有，你可以抵市话，不是，你可以抵手机通话，然后你如果上网的话有85折。我说不是什么市话，网络都可以加吗？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no， 你知道，然后就。就害我看那个人的样子，我也不是很想要跟他做生意。好，反正就害我离开了，我又来以前，我打给名嘴号，我说这个我去啦，怎么好像跟你讲的那个细节都不一样，方案都不一样。他说不，你要去电信局，你要去到，你不能去到这些所谓的特约。OK， 所以各位你要到那个就是国营事业。的本部或者他的支部才有这个方案。诶，这样子来讲，你那个手机等于零元呢。 因为反正我每个月不是也要再付，我不是也在付那个电话费吗？无论是市话手机或者是网络，对不对？这样好像听起来是比我另外再去花几千块买一个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啊，或者是韩剧植入性行销的韩国手机，或者是英雄来讲好像要便宜耶。英雄是什么？我们奶奶不爱台湾吗？英雄啊，英雄现在不是我们本土品牌吗？本土品牌啊，本土变爱疯品牌啊，它也是那个啊，触控式啊，三个英文字母嘛，但它不是有一个机型是英雄吗？有没有？有啦，本土品牌啊，那个董娘是经营之神的女儿啊。OK， 所以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好像比较划算一点？没有吗？刚刚没有这样认为吗？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看就想着我讲羊皮好像不太对，羊毛出在羊身上，
羊皮出在羊身上。
通常有这么好的优惠，他应该会要你绑约多久，或者是说
绑约两年啊？但是我两年我，
或者是说你一个月要打多少钱？
对啊，
那怎么会划算呢？
为什么会不会划算？因为你知道你大概你大概知道你每个月的手机费一定是多少吗？不会少于多少？
对啊，那你可能你是比较用量比较大的啊，因为对我来说就不划算，我一个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他要的那个量。
啊，我觉得我好像一个月都1000块上下，
我一个月不到400
啊，真的吗？
那我去办这个就北侯啊，你就是要强迫自己每个月要打1000块的电话哎、欸。
我不是强迫，我好像就有。
啊、对，我说对我来说就会变成是强迫自己要花那个钱。
但是因为你还在加上好像市话啊，或者是上网的钱，现在再去研究一下。
就是你要研究一下这个方案到底对你来说合不合适、它可能适合高用量的用户。
好累哦，当需要买一个手机的时候，需要做好多研究、哦。
没办法，你都愿意空运，你都愿意空运吸尘器来台湾了，这应该还好。
特殊携带，不需要空运。没有感谢那个雷，因为是要感谢雷克斯，他苦读有成，然后要犒赏自己，就他居然还买了一个那个环游世界的头等舱，这样，在他那个前往洛杉矶高级法律事务所就职以前，赴任以前，犒赏自己，对啊，哎，真的，我不知道他会去买头等舱的票。我想这样，他是留学生嘛，对不对？经济舱，不过结果后来，真是感谢 ，Thank God， 他买了一个。对啊，好死不死碰到他，正好就是买了一个那个，对不对？头等舱，不然我那个吸尘器还真带不回来。我劝大家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小型家电，那已经有点算大型家，真的蛮重的耶。好吧。那个，诶，今天是礼拜四，又到了要看电影的时间，那我们当然就是最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又看了一个礼拜的电影，明天星期五呢又有新片要上映了。弥勒熊
，Hello， 大家好
，X 出家人，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
是的
，OK， 所以上个周末
票房
，全台票房
第一名还是男女生的没？
还是男女生了没吗？他已经是第三个周，
第三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了吧？
嗯，然后第二名是新片的冠军，
男女生了没吗？再提醒大家，就是凯撒琳海格，还有杰哈德巴特勒。 对不对？
然后第二名就是美味关系芯片的第一名。
就我发现我上个礼拜完全都讲错，我一直讲 Julia and Julia， 他不是，他是 Julie and Julia。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不敢跟你讲什么，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
你
问
那你
不是，我不敢确定，
不是倒过来，我多讲，我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是朱莉与朱莉亚。
对对
对，不是，
朱莉是老的那个，朱莉亚是
不是
啊？是吗？
对不起。
那我又错了。
X 出家人。
好啦，反正我记得没历史翠普就好了。
没历史翠普，老的那个当然是朱莉亚 ，Julia Childs， 这个是最有名的。美国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然后 Julie 就是那个写部落格的部落客嘛。OK， 所以其实是 Julie and Julia。我一直讲 Julia and Julia。其实以前
比较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有一部奥斯卡热门电影是叫 Julia and Julia。
哦、oh, ，
对，当年有一部电影，还得了一些，还得了一些得了一些奖，就还有想说，人家会
重复
吗？后来那个，我才发现是我错误，是 Julie and Julia， 朱莉及茱莉亚，
后面多一个 A 这样，
对，就是 E 跟 A 的差别 ，Julia Child， 然后跟 Julie Powell，OK，、okay、
第三名是胡适托风波。
但是我们上次忘了讲，其实是美味关系的导演很厉害啊，就是 Nora Ephron 啊、那个什么电子情书啊，
很多啊，作品很多，
都是他的、
啊、对，都蛮卖座的，
对啊，都是，所以他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编剧跟导女性编剧跟导演，
嗯哼，
OK， 所以很多的这些浪漫喜剧啊，浪漫喜剧都是
出自他的手，
都是出自他的手，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哈利碰到莎莉啊，哈利碰到莎莉也是他写的、啊、
嗯，
还有这个西雅图
夜未眠，嗯哼，
西雅图哈利碰到莎莉他不是导演，他是编剧，
嗯，
但是西雅图夜未眠他是导演跟编导演跟编剧、嗯、还有当然电子情书，
就一直跟那个汤姆汉克合作这样，
电子情书，那这次 Julie and Julia 也是他，哇，所以他其实蛮
会，
他会
提一些东西，我在想这部片
他蛮会拍，他蛮会拍这个
人际关系的电影，
畅销
小说，
畅销电影
哦，
不是小说哦，这也是小说，这小说改的嘛、
啊、
OK、
就是那个朱莉写的，
好，所以
第三名是胡适托风波，
胡适托风波，
对，第四名是福音战士，
但是胡适托风波票房是多少呢？
320，累计1180。
哦 ，OK，
还不错啦，已经算不错了。第四名是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他很厉害哦，他只在台北演，
嗯，
然后只有三家戏院，
嗯，
可是卖的还不错。
然、哦、后因为你给了五只熊，
没有啦。我没什么影响力，而且说不定我还讲错，因为我对这个系列不是那么的研究这样。
哦、OK。
对，然后网络上面很多人在推这部片子。
哦，福音战士。
对，因为他有一些始终的粉丝这样。
哦、OK。
然后第五名是极限游戏，第六名是蜜月变奏曲，第七名是猎杀代理人，第八名爆料大师，第九名听说。好厉害，一直在前十名。第十名是大道五未佑门，
大道五未佑门，
嗯 嗯，
好，那是爆料大师的票房是
140。
好，但是这么多
厅，他比较
140，
有很多厅哦，哦，
有很多家戏院
哦，哦，因为我听他们讲说，好像就是比较小型的，
没有啊，有九家戏院啊，
嗯哼哼哼，
有九家戏院啊，
其实很有趣的，大家可能被那个。那个内容感觉好像比较艰涩一点，其实是很有趣的电影。
对啊，会让你了解这整个世界
怎么洗钱这样子，
世界的运作。对啊，其实蛮有趣的，但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但它有一种黑色幽默啦。
对对对对，越到后面越好笑。
对，这难度有点高就是了，这部电影。
嗯，
爆料大师。
也许吧，嗯。
嗯，对，而且美国中西部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点遥远，会不会？好，爆料大师。
他们想看帅帅的那个
麦特戴蒙，不想看发胖的麦特戴蒙，对不对？Matt Damon。OK， 好啦，史上最 A 企业垄断内幕大开，大公开哈、哦，爆料大师，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应该去看一下。对，因为你会发现， 以后陈志忠可能就会像 Matt Damon 在里面的角色一样，就是那个数字会不断的变化，
已经是了，不是吗？
会不断的变化，
不是一直在变吗？
不会不断的变化。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真相，但是天知道。OK， 所以这个明天。
我早上看的那个原子小金刚
啊，今天早上才看原子小金刚，
对对对，好好看哦。
Astro Boy，
这个原
作跟你的福音战士比呢？
当然就是没有像福音战士的创意的那么够这样，因为它是改编自手冢治虫的作品嘛。
嗯哼，
那我们台湾是翻译叫原子小金刚，
嗯，
所以就沿用了这个片名。
OK，
那刚好那个金马影展在试片啊，就是有演到一部青春漫画部，有没有？
嗯，
里面其实就是演手冢治虫跟其他的那些漫画家，他们都曾经住在那个长盘庄里面，有没有？然后像手啊，像那个赤冢不二夫啊，然后那个石森章太郎，还有那个藤子不二雄，都是有点受到这个手冢治虫的影响。那个宫崎骏跟高田勋也曾经在手冢治虫开的那个动画公司虫动画里面做啊，还画过那个海王子。
哦，所以这个 Manga 黑牙就是讲他们这个公司吗？
青
春漫画部
不是，是那时候他们全部都住在一起，
哦，
所以互相之间有一些互动，然后激励对方，所以也画出蛮多东西的。
这个电影是那个试川准的
电影，对对对，就那个专题的，而且刚好就是刚好这个礼拜刚试片嘛，
哦，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那你可以知道说当时的那些画家其实他们都有互相影响。那手冢治虫
接下来漫画迷在金马影展的时候应该去看这一部电影。
嗯，对对
对，
因为。就是比较熟那个那些漫画家的人都会还蛮开心的，而且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以前是这样子画。他有描写很多的细节，就是说漫画家可能画到一半然后睡着了，然后他的同伴会来叫他，就轮流熬夜这样，然后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小小故事这样。
嗯 ，OK， 所以原子小金刚，
这个原子小金刚就是原作就是这个手冢治虫，他画过很多，台湾其实都演过，像那个什么宝马王子啊，然后森林大帝啊。然后原子小金刚，然后怪异秦博士，后来翻译叫怪异黑杰克。
嗯，
那还有他有画过火之鸟，
嗯，
也有动画，也有那个剧场版，还有像佛陀，他画过的作品有450部。
嗯，
所以人家称他是这个日本的漫画之神。
哦，漫画之神。
那他创立了很多东西，譬如说，我们画动画的时候，日式的动画是画闭眼睛是三张下去抡。就是说那个绿表，
嗯哼，
然后嘴唇也是，就是如果是迪士尼的画法，它可能有十几种嘴型，
嗯，
就 AIOU 什么，
嗯，
对，可是
难怪我小时候都比较喜欢看美国卡通，
因为它是24个，
比日本
卡通多
这样的，
它那个叫全动画，
嗯，
可是日本的话，它就是一秒只有8张，
嗯，
等于就是1/3的成本。
嗯哼，
就是跟迪士尼来比的话，
嗯，
对，可是因为日本那时候刚战败，就是刚复苏嘛，
嗯哼，
所以他们就是在成本上面就比较低，
嗯，
然后原子小金刚一开始，第一部的那个动画其实是那个黑白的，
嗯哼，
后来才开始有彩色的动画，嗯，然后这个手冢治虫的麾下有非常非常多。等于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大师啊，全部都是几乎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嗯，
就从他这个地方开始。
嗯，
所以有人称他是说，日本的什么，华特迪士尼的，
嗯，
就等于是同样的地位。
嗯嗯，
可是其实他的地位还不止，因为像现在你看好莱坞有重新在拍这个原子小金刚，我相信可能连其他的一些戏，像三眼神童啊这些东西，就是5、6年级都很熟的这些漫画的。台湾的漫画迷应该都还蛮熟的，然后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被好莱坞会再重新再包装在那个。
可是这已经是第几部原子小金刚电影？
这是第一部，
哦，是
那个
《
曙国流浪记》，不是就是好莱坞帮等于把这个日本的这个版权买过去了。
Okay, okay, okay.
对对对，我今天看了我才知道。
好莱坞的第一部，但日本已经拍了很多部了。
可是那个等级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的 3D 软体实在是太棒了。
哦，OK。
所以它可以做到很多的效果，而且它里面的那些打斗的场面啊，真的是非常的很过瘾。然后这个它的故事已经跟原始版的故事已经不一样了。
哦，已经不一样了吗？
对对对，
故事怎么样不一样法？
漫步田野间，悠悠大自然，深呼吸，让满满的芬多精替细胞做 SPA， 迎着风，骑天马，向蓝洋平原打招呼，好健康，好快乐，留在我最爱听的宜兰好好玩。
严选美景，玩家带路，请准时收听每个礼拜五中午12:50 I like 新鲜货，宜兰好好玩，
陪你精彩一整年。
这里以实力对等北市大安区，以地段傲视台北南都心，汤泉 CBD 御上园，山水景致，艺文书香，商圈齐聚，仅万坪开发，百亿规模，再度改写台北区域价值。捷运七张站，新店家乐福旁，汤泉 CBD 御上园，2918-8811。
他是谁放心来放个无名郎，菩萨的心肠困难来分担。
新加坡音乐教父李伟松精心制作，余慧新点二，喜马拉雅已经发行。
即日起，快到全家、莱尔富、OK 平券购买博朗咖啡 lunch 甜点咖啡，即享买一送一大优惠。每日下午2点，上网搜寻甜点咖啡列印优惠券，博朗咖啡 lunch 让您一次满足双重体验，数量有限，快去搜寻甜点咖啡。
原来风，原来风。
嗯，今天呢，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在这里，一个礼拜要看20部电影吗？
哦，这个礼拜可能不止，因为金马一天都有4-5部这样。
这试片对不
对？
对
对对，这大量的试。
今天晚金马还有9点，你等一下你还要赶去，对不对？
没有啦，啊，怎么可能？
你不去看，你不去看那一部吗？
我已经好累了，我今天已经看4部了。
啊，真的吗？我是你，我就再冲去看那第、
我老了。
第5部，对啊，我看今天晚上那一部好像不错，是不是 America 还是什么？
对啊，对啊。
嗯 ，OK， 那么
那个原子小金刚的配音，演他爸爸的那个天马博士的配音是尼可拉斯凯奇。
哦、oh. ，
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动漫，然后所以他很想替他配音。然后，
哎、欸，我们两岸三地最爱原子小金刚的人是谁？刘德华，对不对？刘德华也很爱，
其实他粉丝很多哎、欸。
OK， 好啦，
因为像我是从小看这个漫画长大的。
对不起，我对他无感。
你好，你的人在美国。
原子小金刚，Astro Boy， 嗯。
然后那个弗莱迪·海默尔，就是那个美好莱坞一个非常有名的童星，他也帮他配就原子小金刚的部分、那他这个故事啊，跟原始版不大一样。原始版是说，因为天马博士的儿子。就是发生车祸、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像他儿子的机器人来代替他。
对。
可是他这一部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短啊、2小时、所以他就是把它变成说，因为那时候人类已经就是到处都是灾难啊，然后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已经机器人已经代替人类做很多事情，然后污染很严重，所以就是有一个博士他就把就是地球的某一块山就整个移到上面去，变成一个天空之城。然后下面全部都是一些垃圾。就是他们譬如说机器人坏掉，他就把它丢到那边，或者什么不要的垃圾就往下丢。然后在住在上面的人的生活是非常好的。那可是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嘛，所以里面有一个人他想要就是那个总理他想要竞选连任，所以他就利用了那个博士，就跟他讲说，我要制造一个很厉害的机器人，然后让人民感觉到威胁或是那个很可怕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他那个能量是从这个天空上面掉下来一块陨石的一个碎片，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叫一个蓝色的那个，就他那个海报上面那个蓝色的东西，就是那个能源的东西。可是他在使用这个能源的时候，它会排出一些负面的那个一些物质出来，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红色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就变成这部电影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那个能源的来源就对了。
OK。
然后这个，
所以这部电影我们弥勒熊到底会给他几只熊呢？等一下要告诉我们。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天 Power 对你有型，超爆了！
现在买车还送价值12500毫里，有瑞士3000A 可见式全罩安全帽，还内嵌墨镜，
SYM。
I like radio。
幸せなライフ，完美生活。祝微风，你不必舍弃双臂，愿你从此有房子，还能买车子，过好日子。
一字头房价，一字头交通，十五分钟，让我们约会一零一，爱上细致，轻松住，微风小城，全新完工，86488811。
我们这一锅第三话，外冷内热的爱。妈妈望着火锅生闷气，
半坏了，都几点了，等得心都凉了。
爸爸赶紧吃了一口鱼饺，
哇，好饿。
这时候爸爸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
哦，给你，你不是一直觉得脖子空空的吗？
没想到对着镜子说话还有人听耶。
哇，好漂亮哦。
真有味道，
桂冠火锅料了解咱的心意。老婆，别忘了找时间去健康服务中心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哦。
老公，你陪我去啦。你也可以做大肠直肠癌筛检，筛检可以早期发现疾病，及早治疗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您，为了保障妇女健康，定期子宫颈抹片检查是防治子宫颈癌的最佳方法，只要六分钟就能够护一生。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要您享受健康。
东方古道新竹县年度艺术文化盛事2009新竹县国际花鼓艺术节热闹登场了。10月24号到11月1号，新竹县邀请您走一趟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与六家民俗公园，一同来欣赏国内外一流水准的团队演出，认识新竹风情，感受客家热情，尽在2009新竹县国际花鼓艺术节。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原子小金刚，各位，这个是讲英文的原子小金刚，大家不要搞错了，不要那个以为进去会听到是讲这个霓虹国的 Astro Boy， 不是，他是讲英文的这个，他真的变成 Astro Boy。他
那个唐纳苏德兰会为那个反派，就是那个坏的那个总理配音。
唐纳苏德兰，
对对
，Donald Sutherland，
就是
所以都是大咖，
你很熟，
尼克拉斯凯奇啊，
对，你听那个声音就觉得好熟，这样、嗯、就非常熟悉的感觉。
Okay.
其实就是不会有什么突兀的感觉
啊， Tetsuo，
因为它里面有多很多朋友，
阿托姆，
有什么那个机器人小狗，好可爱哦，非常可爱。
Okay.
然后里面有三只那个什么机器人，机器人权益促进会的那个会长跟那个两个那个副会长
，OK， 所以
非常可爱。
这个Tetsuan Atomu要来拯救世界就对了。
嗯，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一开始不晓得自己是机器人的一个机器人，然后他怎么样来肯定自我，然后发现他的一个宿命这样子，
然后发现他自己虽然是机器人，但他有人性的一面。
没有，其实因为他爸爸就是在他死掉的那个死掉以后，就是他不，因为他非常聪明，然后就吵着要看那个就是那个总理发明的那个机器人、
嗯、
然后他们要装那个能源在他心脏里面的时候，就他不晓得那个原子小金刚的那个前身就叫 Toby， 就是跑进去里面，结果那个机器人就有点暴走这样子，就一攻击一这个一个这身体的那个炮弹一打出来的时候，结果那个陶比就不见了，就他儿子就死在里面了，就是他本来是想说啊利用这个机器人然后怎样，就没想到去害死自己的小孩，
所以才有原子小金刚的诞生。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蛮符合现代的那个科技，就是他在他帽子里面发现一根的那个毛发，然后就有这个毛发，就是 把里面所有的那个相关的什么 DNA 什么密码，然后什么他的记忆啊什么全部都灌输在
重塑，
对对，弄到那个小金刚的身上，所以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人。
哦，
对对，
哇，所以这还是还有一点哲学性哎，还有一点引人醒思。
其实那个
到底是人还是 robot？
手冢治虫他的电影都有这样子，嗯、像《火之鸟》里面甚至有机器人认为自己是人，
嗯，
然后就是要争取自己权益这样，嗯、然后他的。电影都很多很多那种人文
关怀，机器人也可以爱，
有里面很多他们还替自己争取权益哦。
Oh, OK， 好，所以这一部好莱坞拍的《原子小金刚》，讲英文的《原子小金刚》，我们弥勒熊给几只熊？
四只熊，非常非常好看。
四只熊，
对，我到后面还是小哭了一下的。
啊，真的吗？
很感动，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每一个小男生都曾经想过要飞这样。
OK， 一飞冲天，《原子小金刚》。嗯，那么 OK， 那就既然日本电影，好，今天有三部日本电影，对不对？
另外一个也是卡通，
《数码宝贝》啊，
对，然后跟那个鬼太郎，就是它是《数码宝贝》是20分钟的片子，那个鬼太郎，
哦、鬼太郎跟《数码宝贝》是两剧场版，
对对对，都是剧场版，就是鬼太郎是差不多80分钟左右
，OK，、
嗯、然后两部一起演
哦，
等于是一鱼两吃这样子
，OK， 好，所以鬼太郎 and《数码宝贝》的剧场版。
其实很有趣啊，就是说鬼太郎的那个电视版在台湾也演过，然后真人版也在台湾演过，
嗯哼，
甚至已经演了两集，可是动画版好像没有在台湾演过。
OK，、
嗯、那这可能是第一次，而且这个是新的版本，嗯、然后有一点为了这个他们的好像是电视公司特别制作的一个剧场版，
嗯哼，
非常的华丽大型这样子。
OK。好，
那他的故事就是讲到说，因为那个鬼太郎他每次啊就是要出任务的时候，都是那个很奇怪，他的客户几乎都是小女生哎、欸。
鬼太郎是干嘛？就是抓鬼的吗？
没有，他本身是鬼。
嗯，
他是鬼。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眼睛的那个眼睛也是就是他的那个爸爸，
嗯哼，
他的亲爸爸。
嗯，
然后他身边有一些帮忙他的一些鬼，然后他里面就是说他的鬼并不是会害人的，就鬼有分好的跟坏的。
那他的任务都是专门去抓，帮人装，
对，因为
抓坏鬼嘛。
因为里面都会有演到说，譬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就突然看到鬼会来伤害她或什么，然后她就写信，然后就走到一个就是谣传说有一个地方一个空旷的公园，然后会出现一个那个鬼太郎专用的信箱。
嗯，
就是你很虔诚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OK，
然后就把信投进去，那鬼太郎就会收到，就来帮忙你这样子。
哦、oh, ，
对对。Okay. 然后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被鬼压床的女生，如果需要救命的话，就请去找鬼太郎。
可能不止这样，还有很多、嗯、很多各式各样，有的人是什么魂魄被取走了什么之类的。
嗯。嗯，
那这次那个小女生，她就是她也遇到一些灵异的状况。
嗯哼。
然后她就跟就是鬼太郎求教。那她一念之间，就是说她也有。那一种人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嗯、
所以当他在一个很紧要的关头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
嗯、
就没想到他的那个能量啊就是等于让那个反派的鬼啊就变得更壮大、
哦、
然后他这次遇到的鬼是那个眼镜鬼就是、嗯、叫做镜子爷、
嗯、哼
那等于那个镜子可以因为互相的反射所以那个鬼的那个力量非常的强、
哦 okay、
所以他这个本身的片名是叫做日本爆裂，
嗯哼，
就是等于是说整个那个鬼怪的那个泛滥的状况，就是严重到整个日本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哼哼 哼, 哼。
然后最后他们怎么样去就是合作，然后来打败这些。
OK。
然后那个小男生啊，不是小男生，那个鬼太郎，他的那个头发可以变成武器，就是一根一根的针，然后他身上穿的那个外套，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什么捆金锁这样、
uh-huh.
捆仙锁捆仙色就是丢过去的时候会把那个鬼怪就把它包在里面、
uh-huh.
然后他那个鞋子啊一踢出去就是一个武器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鬼太郎这是一个适合小孩看的
这完全适合小孩子看、
uh-huh. 对对对所以
而且它里面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对然后会有点小小的这个每次大家都会跟那个小女生会有点恋爱的感
觉小小的情有小小情愫这样
子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他每次都会脸红这样、
uh-huh.
那另外那个短片啊短片数码宝贝它就是里面一个其中一个主角叫牙骨兽因为我看的很少所以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那个牙骨兽然后他 遇到说人类都沉睡了，因为那个坏人就是制造了什么荆棘啊，就把人类的社会就整个都困在那个荆棘里面，所以他怎么样跟他同伴就是来打败那个坏人这样子。
OK， 所以
都是很励志的啦。
那鬼太郎跟数码宝贝，
三只熊，他的那个，其实他们的那个画虽然说有 2D， 可是它里面也有加 3D， 所以那个精致度啊，就是会比一般 2D 还要再更提升。然后剧场版的场面都非常大，就是那种群魔乱舞啊，这样哇，很刺激。然后像数码宝贝，它里面用的很多那个电影的镜头，用的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子。
OK， 所以讲了这个三部日本动画，应该讲说第一部其实不是日本啦，是好莱坞的。
对，他们买了
好莱坞的日本动画电影啊。那么，另外有一部日本电影《美声奇迹》Sing Salmon Sing。
哦，这部片子非常非常可爱。因为它里面那个女主角啊，她有点花痴的，她就是很崇拜自己，很自恋，然后他非常爱唱歌。可是他喜欢他的那个男生呢，就是一个摄影的业余的摄影师。然后他就是在学校的比赛里面，他常常会看到这个女孩子在唱歌，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帮你拍照。”结果没想到他拍下来的那个照片啊，是他嘴巴张最大的时候。然后那个女孩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张照片？”他说：“没有，因为你很像那个鲑鱼啊，就是那个。”
很像河里的鲑鱼，
结果就严重的打击到那个女孩子的心啊。然后他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脱离了那个合唱团。就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合唱团里面的支柱啊，就是台柱，
就没想到人家，
就没想到一去说我不唱了，老师说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不唱。
他以为老师会挽留他，
那个老师是那个药师丸博子演的。对，然后没想到这个药师丸博子，他在里面是一个蛮重要的人，就是说。你看他海报上面不是有一群那个带着那个爆炸头，那个好像那个暴力分子啊。他就是受到那个首领，就是受到药师丸博子啊，就是唱歌。然后他有一天，对对对，他就觉得哇，原来歌声可以这么的美妙，然后他就奋发向上。所以那些黑道分子他们做起一件事情认真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怕。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兄弟就对了。就是你看到一堆兄弟在唱的，哦，就是那种很有趣，就是他们比赛。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子她不是有点灰心了吗？就
那这个美少女是谁演的呢？
是一个新人叫夏凡。
OK，
那里面还有就是
夏凡，这是个中国人吗？
不是不是，
好，
可能就他的名字了。
OK， 那游班李慧是演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名单，我想说，哎，这是谁？可能是那个就是他的情敌啦。我在想，可能是他的情敌。
所以
对，就是里面那个摄影师，其实有一个女孩子也暗恋他。那因为这个女孩子啊，她小时候曾经被老师笑，就是她这个反派这个角色，就是她唱歌很难听。可是这个夏凡这个女孩子的角色、就是，
鲑鱼，
她对她虽然鲑鱼，她唱歌真的是非常好听的。
但是老师不是也没有挽留她吗？
不是，我说他小时候，他为什么恨他一辈子，是因为他就是曾经就是被人家比较说，你看他唱歌那么好听，你唱歌那么难听。
Okay. 所以最后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被打击到的合唱团少女重拾信心，
他跟其他的团员，然后他懂得去教导别人，因为他是学姐，然后懂得去跟别人分享他的演唱的一些经验。
他不是退出了合唱团吗？
后来当然就是被那个黑道就是抓着，就是把他打一顿，就是
黑道要他去帮他们练唱。
黑道就是说，黑道先称赞他说你唱歌很好听，然后他说现在我要开始正式讲了。他每次都会有这一套的，他就抓着他说，你这个唱歌不是像你讲的什么这样，就是麻的，然后在摇树一样的，然后那女的就是那种整个都是呆。
对，那黑道要他干嘛呢？
就是叫他不要这么轻视这个演唱这件事情，这是很神圣的这样子。
哦 ，OK， 那黑道为什么会认识他呢？
就比赛啊，他们比赛的场合碰到。
OK， 好。
对对对。
所以很可，美声奇迹。
很可爱，这个片子真的很有趣。
几只熊？
3.5。
祝微风。
一字头房价，一字头交通，
让你从此有房子，还能买车子，过好日子。
爱上细致，轻松住，微风小城，全新完工，8648-8811。
安炫耀
充满热力幸福洋溢的全本音乐剧《妈妈咪呀》，风靡全球200多个城市，超过4000多万人都感受过《妈妈咪呀》音乐剧的幸福原味。11月11号到15号就在台北小巨蛋，下一个见证幸福的人就是你。购票请洽0778-0990，宽宏售票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安炫耀哦。
早餐的寿司我请客
啊，午餐的肉包我请客，
你们人真好，
是 OK 超商超便宜啦，
寿司手卷全面九折，还有东河肉包买一送一哦，
OK 超商让生活好 OK。
要锅新三宝，饺子丸子马吉烧，有点黏 QQ 的刚刚好，
即日起，快到全家、莱尔富、OK 凭券购买博朗咖啡 lunch 甜点咖啡，即享买一送一大优惠。每日下午两点，上网搜寻甜点咖啡猎印优惠券，博朗咖啡 lunch 让您一次满足双重体验，数量有限，快去搜寻甜点咖啡。
胡思乱想 I like 一零三 radio。
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在这里。那么刚刚讲到美声奇迹，我好像发现哇，哎，明天上片的新片好像有几部都是跟那个表演啊音乐有关，对不对？那么呢，所以刚刚有这个日本电影这个美声奇迹关于合唱团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是80年代大经典，这个美国人票选为50大最佳高中电影。Fame 迷洋四海，
那时候真的好疯，这部电影哦，
真的
在台湾好像演了一整年呢、欸，我记得
有演一整年吗？
没有，真的，我记得我印象中，然后那个电台一直播，
那歌太红啦，那个
对，然后还又得那奥斯卡，然后
奥斯卡最佳主题曲啊，就是 Fame
而且我记得好像有第二次有重播、
欸。I wanna live forever
我觉得
Light of my life Fame 太棒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呢，这个电影里面。他还有一个歌很棒，那个其实很多高中美国高中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都会
拿来用，就对，
就是 Out Here on My Own，
比较抒情的
Out Here on My Own， 就是我独自
那个
其实
多穿一点，
那种高中生很喜欢，高中就是高中毕业典礼很喜欢用这个，因为就表示就是你就是要毕业了嘛，一个阶段，然后你好像
迈向前程这样，
离开校园，对不对？就是你要独立，就独自 out here on my own，
长大了这样，
就是独自在外一个人这样子，哈，或者独自独立了，独立没有 out here on my own， 对不对？靠着自己，所以那个 Irene Cara 就是这两首歌红啊，大红啊。但是再也没有他后来再也没有红的歌了，这歌真的是美国80年代的代表。
没有，那时候好多这样子的电影哦，三五啊都刚好是前后期的，那个片子都好好看哦。
对， Flashdance 对不对，
然后迷洋四海，还有好多酒店，好多哦，好多部
啊，这那酒店，这又
酒店稍微早一点，
这不太一样对不起，这个比喻有点不伦不类，
酒店也很棒啊，丽莎米妮莉，
对，但是不太一样OK， 这比较是年轻人啊造成风潮啊然后像散舞他那个舞蹈啊也造成风潮，还有就是要把你的那个运动服啊，
没有，而且我觉得
sweatshirt，
我觉得他其实
sweatshirt 要剪，要把那个领子剪宽呢、啊。
我觉得有影响到那个茱莉亚罗伯兹那部片，就说他本身在跳艳舞的，然后一个女生她怎么去考那个艺术学院这样子，闪舞啊。那迷洋四海也是，他们平常都要打工。
那你说在什么茱莉亚罗伯兹什么电影？
那部叫什么？跟那个理查基尔演的那个啊，就说。出身比较卑贱的一些人啊，他们有机会能够向上这样子，我觉得有那样子的一种激发的作用。
啊、真的吗？我从来没有把这些，我从来
不把它当一回事，就是好看这样。
不是，没有《麻雀变凤凰》，我从来不会把它跟那个什么Fame 啊、Flashdance 联想在一起。OK， 这个，
这
而且年代也差很久啊。
还好吧， 茱莉亚伯格那部也蛮
差十年啦，因为那个
比较新是不是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麻雀变凤凰是1990年啊，
比较新啊。
Fame 是1980，差十年呢、啊，这完全是不同的 decade， 不同的时代跟世代啊。对啊，完全是分水不一样，而且骗子也。
他这部新片就是把那个移到那个纽约，
而且 Fame 他那个海报、海报的设计
还是一样，
他那个字就很有名啊，他那个字体啊，
对对对，
就已经变成一种80年代的经典象征啊。
而且有 bling bling 的那样亮亮的这样。
没有，它就是红一个红字啊 ，Fame 嘛、啊，然后它那个就是它字体很夸张，你知道吗？那个 F 就
龙飞凤舞的，
对，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讲那个高中、啊、
舞蹈的那个感觉，
就是高中就是一个演艺高中嘛，所以你进去你可以学音乐啊，或者学舞蹈，或者学表演啊，
对对对，
学戏剧啊，
对、歌唱，
所以就是一个综合的演艺高中，对，然后就是。在纽约的这一个High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其实蛮有名的这个学校。
它这个新版可能就是加了一些新的，譬如说黑人的音乐啊，或者是什么新的一些元素进去，然后找了新的编舞家去编。
Okay，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熊，因为
对，因为没有人看
过，因为弥勒熊也没有看过，但是我很怀疑他会超，他当然。
没有，
我不太懂
IMDB 的那个分数。
29年之后为什么要重拍 Fame？
稍微有点低这样，因为旧版本有 7 点多，就是分数比较高，然后新版
各位一定要，你如果没有看过1980年的 Fame， 你一定要去看，因为这绝对是经典，这绝对是经典，而且。对，就是尤其你如果是高中，
那个、
如果是中学生的话，你更应该要看这一部。
他们在那个街头跳舞那段真是太热血了，看到都想站起来这样。
对，
而且我记得我看好几次哎。
哦。
对，那时候好像陪同学看了两次还是三次。
你花费曾经在台湾演一年。
有，而且后来他得奖以后又再演一次哎，我有印象。闪舞也是啊，在台湾演好久。
现在没有电影可以演那么久了，好像
没有，因为太多了，太竞争了。
不是，对啊，网络也太多了 ，DL 太多了。那个，OK， 我这个我们有2009年的 Fame 的版本，要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我还没听过这个新版。
Baby, look at me and tell me what you see. You ain't seen the best of me yet. Give me time, I'll make you forget the rest. I got more in me and you can set it free. I can catch the moon in my head. Don't you know who I am?
落一地的枫红，又是橘黄蟹肥时，甜滋滋的蟹膏美味让人神志沉醉。芙蓉大饭店连锁全省七家饭店，谢谢光临秋蟹大赏，即日起到10月底止，精选肥美秋蟹搭配中西日式绝妙厨艺，邀您当令品尝。详情请上芙蓉大饭店网站查询，或电洽0800-455-588 0800-455-588。
下一个大安区在新店特区，下一个百亿规模近万坪开发就在汤泉 CBD 御上园，捷运七张站新店家乐福旁，汤泉 CBD 御上园，2918-8811。
瓜新三宝，饺子王子马吉烧，有点黏 QQ 的刚刚好，给我吉烧。
面对第一次参加英检考试，准备了好久的英文是否担心能顺利过关？常春藤特别为初级英检应试者准备一套英检实力30天养成书，让您在听说读写方面扎实的做好基础加强，跟着赖世雄老师轻松通过英文检定。全套1375元，中广听友独享价980元，再送5组初级英检模拟试题。快播英检达人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人来疯，人来疯。
所以明天上片呢有一系列的那个跟音乐有关的电影，刚刚那个 Fame 我还是喜欢原始的。好，我要近期要那个要择期要播放原始的 Fame。 好，相信也有很多人没听过。还有当然还有 Out Here On My Own 高中毕业典礼非常适合的歌曲。那么我们这次有一部纪录片，其实也是有关于表演传奇的，对不对？艺侠年代，
他就是日本啊东宝剧团1960年来台湾表演，然后在台湾看到表演的有一群人，他们受到很大的刺激
震撼，
他们觉得说台湾应该也要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成立一个叫做云侠剧团，然后后来改名叫做艺侠剧团。
OK， 艺侠，
然后他们就是他很夸张，他那时候就是表演就是万人空巷，然后黄牛票可以叫到一张就是好几千块，然后那时候的人，一般的人可能一个月薪水才只有1-2千块，可他的黄牛票可以叫到这个程度这样子。
哇，
等于是风靡，而且里面的女孩子一清一色都是全部的表演的人都是女孩子，
就是有点像日本的宝冢。
对对对对，完全就是走宝冢那种路线。然后他的形式非常的多，可能有流行歌曲，然后可能有歌仔戏的成分的东西，或者是黄梅调的东西，然后民族舞蹈，然后一些很现代的舞蹈，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然后他这次他
琳琅满目，
他就是把还活着的，就是隔了这么久，隔了20几年后，因为后来就是剧团的那个创办人就死掉了，所以死掉后来就解散。那他们这些被称为侠女的这些侠，不是那个武侠的侠啊，
晚霞的侠，
对对 对， 对，就是他们还有一些人还活着。那像其中那个小咪啊，其实他后来有在电视上有跟杨丽花合作过，然后他自己也表演过那个野台戏。我小时候有跟着我妈妈，我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妈妈去看过他演戏这样。然后就野台戏很有趣，他会包那个红包会贴在那个棉被上面，你有看过吗？就是把那个100块啊红红的这样贴在一个那种棉质的那个毛那个大的棉被上面，然后就挂在那个后面这样，就代表说这个演员受欢迎的程度这样。
什么是红包贴在哪里？
就是那个钱啊，就是把一张一张的100块就贴
就贴在
那个
毛巾
那个也是要送他的，就是那个以前古时候啊，就是台湾人很喜欢送礼的时候会送这个棉被，就是等于是成家立业的一个东西的代表，然后他会把那个钱就放在上面这样，然后贴的越多代表这个人受欢迎，然后还会打金牌，所以小咪他就说他去新加坡，后来他们不单单在台湾这个剧团在台湾受欢迎，他们还去巡回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是也都是非常轰动，然后他说就是有很多人那个华侨就打那个金牌给他，就是那个一块一块那个金牌，好像给那个神像用，就是那种金牌，就送他这样子，他们就很受欢迎这样子。那这部片同时也是女性影展的闭幕片，所以我们反而会比如果到戏院去看的人，可能会比那个就是女性影展更早看到这部片子。
OK， 这也是女性影展的闭幕片，
对，也是她的闭幕片。
OK， 艺侠年代，
我觉得很有价值，因为他有找了那个中华艺校的学生，就是重新受很严格的训练，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状况跟以前其实差不多，就是那种很严格军事化的训练，然后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她们可能就是在青春期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东西都要压抑啊，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的老师都是不假颜色，可是对她们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中华艺校是讲他们现在，所以做一个对比吗？还是叫中华艺校重现？ 现当年义侠
年代，因为他们那些有的已经身材都变形了，都你要叫他再翻那跳啊，
所以叫中华义校的人去
来支援演他们当时的剧嘛，
演义侠年代，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画面是两相对照，对照，非常有趣，非常有趣，而且其实我印象中我看过，
那没有义侠年代当年表演的片段。
有就是两个一起放在一起，他们以前我觉得还不错，而且
是有找到一些当年的一些，
不是找到，他们可能有记录下来，对，所以那些东西很珍贵、
okay.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成立一个 foundation 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很有心要整理这个东西这样子、
oh, okay.
对，
那这个应该支持啊，
嗯，我觉得很好看，
对啊，
蛮有趣的。
我有意思，
台湾
大家应该去看这部电影啊。
真的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少哎、欸。
对啊，
真的，
对啊。
而且他们以前真的好红哦。
嗯，
我是可能错过那个年代，我只看到后来小咪已经离开那个剧团以后，在播野台戏的时候，还有他有上过电视，然后他们甚至于都到后来还要跟像这次那个女性展里面还有另外一部是讲客家的，
嗯哼，
跟他们这也很像，那个人叫黄秀满，他就是、嗯、也是一样，就是在表演那个客家戏的，
嗯哼，
然后他也是一样，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很受欢迎，可是没有人知道，
嗯，
然后他们也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就前后有看了这两部片，我觉得都很有趣。
对啊，你看这个。四十年后，大家都忘了，都不记得这个事情。对，他应该算是六零年代嘛，七零。
就是他们24年风光嘛，然后再加25年后，
嗯，
所以其实已经蛮久了，已经很久了，很久了。
义侠年代几只熊？
三只熊。
三只熊，哎，那么哇，是一系列的音乐片，但是我这个是大家要去看的恐怖电影，对不对？Halloween Two 吗？血染万圣节。
它是那个。2007，他是恶鬼二啊，那个很坏的那个二，2007，月光光心慌慌的续集。
哦 ，OK。
然后月光光心慌慌的重拍版就是2007年发行的，然后这部片是第二集就对了。那它的剧情就是延续到说上一集，我们都以为那个麦克迈尔斯就里面的那个戴面具的那个小孩子，他死了。
其实没有。
其实他晕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生车祸。然后就看到他跑出来，就把那个前面两个啊，就是在
开救护车的人，
对对，聊有一点那个限制级话题，说什么什么奸尸啊，什么那两个家伙就把他干掉这样子。
OK， 所以当然就可以有这一集，所以这一部给几只熊？他不能死啊！他死的话怎么演续集呢？
2.5
只熊血染万圣节，
非常恐怖，从头杀到尾，
从头杀到尾。如果想看恐怖片的，
被掀起我配播啦！第一要省水，第二参加节水运动。10月25号在台中丰乐雕塑公园举办98家庭节水运动，带全家去看如果儿童剧团跟劲歌热舞免费，还有机会抽中神水洗衣机20寸小折，拿掀起还可以爱水爱家爱地球哦。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讯提要：内政部公布，今年前9个月，国内出生婴儿将近138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4%，全年可能再创历年新低。国内9月份失业率略降为6.04%。数据处认为这归功于企业裁员程度趋缓。中国大陆第三季 GDP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8.9%，多数法人对于中长线维持多头形势保持乐观。质疑银行收取不合理的手续费，消基会呼吁金管会介入调查。对此，金管会回应，银行工会已经着手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再进一步讨论。联合国调查发现，全球先进经济体当中，以香港的贫富差距最大，新加坡排名第二。两艘货轮在非洲肯亚外海遭到海盗攻击，意大利货轮成功摆脱，不过巴拿马货轮则是遭到挟持。详细新闻内容，收听中广新闻网。
Somewhere.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这几首记忆中的老歌了？当时的故事，当时的感动，以及因此而激发学好英语的动力。 用旋律保存心底那段最美的岁月吧。
常春藤跨世纪情歌精选唱歌玄语 CD 套书，共收录45首60到90年代的西洋情歌，并附上由赖世雄老师亲自编写的3本中英文解析歌本，定价1497元，现在只要799元，再送天天英语通有声书及爱地球草原风笔袋。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感谢信义、大直、大安区的房产赢家，以北市旧公寓代价换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生活规格，十年难得，获利一生，新富都，2990-6655。I like radio， 假山林专注为您。
人
明天要上映的新片哦，我们从这个动漫到音乐剧，哦，跟音乐有关的电影，那么当然现在还有 fashion，就是香奈儿的秘密，继时尚女王香奈儿之后，
对对对，而且它的剧情很有趣，就是刚好接着那个，等于前面那部是前传这样。
嗯，
就很有趣。
这个已经是发财了，以后发财后的香奈儿了。
就是他那时候他的那个情人就是突然暴毙啊，就是车祸死掉，然后他非常伤心。然后他之前他有去看这个一个俄罗斯的这个作曲家叫史特拉文斯基，然后他、
就是、史特拉文斯基，
对
对
对，
對
啊、他有一个
俄国音乐大师，
他有一个那个很前卫的剧叫做《春之祭》，然后当时1919年在演的时候就是。引起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很多人就是受不了，然后跑出去这样子。
对，
那我看的时候，我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跑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
因为你现在已经将近百年后了，先生。
然后1920年，他们两个就不小心又碰到了。
嗯。
那因为这个斯特拉文斯基，他的东西就是有点没被，就太前卫，而且有人讲说他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也过去的作曲家跟
对啊跟
现代刚好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而且
1913年啦，首映
哦是吗？
对对对，
可是他电影里面是演1913，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他们后来有碰到，
嗯，
然后他因为他就是他的情妇刚死掉嘛，
嗯
啊他。非常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所以
香奈儿非常欣赏史特劳文斯基的才华，
对，他就资助他一个别墅让他创作，
然后他带了老婆跟4个小孩就住进去了，
对对对，结果没想到他就开始教他钢琴，教着教着就教到床上去了，这样
我都不知道香奈儿跟这个 Stravinsky 两个人
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争议，就是说香奈儿的传记里面他自己口述的这个东西里面有这段东西，嗯，但是史特劳文斯基从来没有讲过，他完全否认
OK，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悬案，完全是一个悬案。
OK， 这次我就说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两个这么伟大的两个人，
就是你去看，
既然上过床，我都不知道，
而且还是蛮长一段的。
okay、
然后你会发现说就很有趣啊，就是说一个完全否认，然后一个是就是你可以知道说，甚至于他讲说这段恋情啊，
嗯，
就是那个 Number Five 那个香水发明的一个 烂伤
契机，为什么？
对对对，就是这么激烈的一个，老婆就在旁边，可是他们就在隔壁这样，然后
所以要有一个密码可以闻到，
而且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个香奈儿他的房间是整间是黑的，嗯，就他们完全这个把那个他以前开的第一间店的那个模样啊重塑，然后他的房间也是就整个那个
他自己的卧龟房吗？
对对，整个是黑色的，然后非常的古典，而且这一次这个女主角是他的代言人，嗯哼，然后这一位
安娜
莫拉利，我觉得她的扮相啊，比起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时尚女王香奈儿的那个女主角，我觉得比她更冷艳，嗯，而且身材更高大，然后她在里面是一套衣服接着一套衣服的换，嗯，就是在视觉上真是好看太多了。
哦 ，OK。
然后
因为得到香奈儿公司的全力支持，
对，其实我问电影公司，他们说他们那时候在开拍的时候都有签约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有稍微有改编这样，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片的音乐跟它的视觉效果。它一开始它就用很多那种类似像那个布料的那个花纹，嗯哼，然后它完全用动画的感觉去呈现，所以你看到很像普普艺术的那个感觉，然后字幕就在里面这样，然后非常的漂亮，然后再搭配
opening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演了将近快10分钟左右的春之祭。所以你可以就看到那个导演他的野心，就是以这个东西为基调，然后再去讲他们的情感，然后最后为什么会分开。而且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要去看的人讲，就是你们一定要一直要等到全部的字幕都完的时候还有一幕戏，因为那一天试片的时候只有我跟老嘉华两个人坐在那边看完，只有我们两个看到最后一幕，而且最后那一幕非常非常的妙，而且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你会看到他的旧情人又出现了。
旧情人不死了吗？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一幕我觉得非常，而且我一出来我看完以后大惊失色，立刻冲出来抓着那个电影公司人问，这样结果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这一幕吗？
对对对，而且那一幕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三个人都有出现，然后就很妙这样子。
OK，
然后这个摄影啊真的好棒，
真的大家现在
里面很多很多那个音乐真的是美不胜收，非常的好听，这样我都整个人都被他迷住了，这样。
因为里面他一旦用了很多史特劳文斯基的音乐，
对，很好听，非常好听。
OK， 所以这个香奈儿的秘密几只熊
啊？3.5，
3.5只熊，
很好看，非常好看。
3.5只熊，那么哇，所以从法国电影我们到了俄罗斯电影吗？就是俄国电影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惊创俄国12亿5000万台币票房的记录。
它有一点是为了俄罗斯的那个就是百年纪念所拍的一部片子。
然后末世蔷薇 The Admiral。
那虽然台湾这边的那个本事它是写说用安娜的角度去看，可是其实有将近2/3的片段是拍战争。跟这个男主角他怎么样从一个海军的一个舰艇，就普通的可能只是上校，然后怎么样一路一直爬到上将，嗯，然后最后甚至于他因为他就是那个沙皇有送他一块那个这个圣母像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基督教或者是俄罗斯当地的那个他们的基督教的一个象征的东西，所以他本身的观念可能比较传统，就是他很想就是所谓的苏维埃政府，就是后来那个他们红色革命的时候，
对，
就是所成立的一个临时的政府，然后有一群就是像这样就是像他这样子的人就是跟随他，所以他们怎么样去跟对方就是战斗，然后我觉得那些战争场面真是太赞了，就是拍得非常非常的道地，而且很震撼非常的棒，然后中间当然有加上就是他跟安娜两个人怎么样在舞会上面相遇啊，然后两个人互相爱对方，然后一开始不敢做得太明显，因为他其实是他的部下的一个老婆这样，然后那位女主角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们说这个大概是俄罗斯影史上花最多钱拍的一部电影，
对，
花了蛮多钱拍的，
对对对，然后票房是
耗资5亿5000万，
票房是他们影史上面的第二名，第一名也一样是这个女主角演的
哦，
对对对，
哇，所以这个是俄罗斯之光，这个大俄罗斯大美女
啊，她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在荧幕上面的那个就是一颦一笑啊，就是会牵动很多这个少男的心，真的很美。然后他那个男主角其实也长得蛮有型的，他演过那个决战夜，
所以这个男的可以说是就是白俄罗斯的最后的一个上将，对不对？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还跟这个共产党 在打。
这个是真实故事改编的，这样子，而且真的有这个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去拍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就我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一方面有点批判，一方面又有一点怀念那个就是俄罗斯古老的那个光荣，因为其实很多现在
沙皇的年代，
对对对，现在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其实有很多人都讲说，其实民主化以后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这国家也没有富强啊，然后就是
对，但是我不太懂，因为他到底说他不是应该要拍一个那个
比较现代的东西，
不是不是，就是革命啊Bolshevik Revolution， 就是讲这个革命，但是他却主角却是一个反革命、反对共产党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
因为就是沙皇的最后的一个上将，
而且如果万一他打赢了，其实他可能是总统啊或总理这样子，
对，但是他打败了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后来蛮惨的这样子，
就是说他并没有那个时候逃到法国或者逃到哪里，
可是我觉得
他还在俄罗斯继续对抗，
他的那个形象的塑造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人，他不管在爱情上或是他对他的长官或是他对他的部署都是付出了真正的那种有一个军人的那种气质在这样，非常的傲骨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男主角他的脸他的整个造型跟他的模样跟他的眼神，我觉得把这个东西传达得非常非常的好。
不过他们据说这个有获得这个俄罗斯国防部
鼎力支援，
鼎力支援，
对啊，所以就像你讲，为什么就拍这个电影，我也不知道。
不是，就是俄罗斯帝国即将陨，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的一个上将，对
不
对？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撇或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故事以前我不晓得有没有拍过，但是
没有，也就是推翻共产，不是要不是推翻了，没有，就是要杀共产党的人嘛，对不对？对啊，所以
可能他们也对这个人就是很肯定啦，我在想，就是尽管他是敌手，可是可能是最最值得尊敬的敌手吧，这样子。
OK， 好，所以俄罗斯当然里面又有爱情，然后又有国家的命运，对不对？
对，然后
史诗电影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就是说他怎么样，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设计，或是很多那种他们军人之间那种兄弟的这种情谊，我觉得拍的也非常好。甚至于说，像里面有一个人，他知道他的主帅被抓走了，他的副手，然后从很远的地方，2000公里的地方就一直赶过来，然后就是完全用徒步的走，然后他后来甚至于那个脚冻伤，然后就锯掉这样子，他还在继续就是一直要去履行他给他的命令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地方看得我很感动这样。
OK， 好，所以、這個、
然后两个人之间那种战争当中发生的爱情啊，我觉得还虽然说可能我们用道德来看可能不赞成，可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已婚嘛，各自
而且也没有离婚，
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嘟丢啊，
没有他
碰到
了，一开始就是开玩笑，就说你等一下要亲那个走进来的那个人，就他们都猜说是会是那个一个 waiter， 就没想到走进来是一个美女这样，
然后
所以就大家傻眼了，
天注定，
然后老公就在后面，他老公就站在后面，而且是他的下属，他也不敢讲什么，可是两个人都眉来眼去，这样就开始怪怪的。
OK， 漠视蔷薇，但是这样，但是明明英文片名就是 The Admiral， 就是上将，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
但是中文片名却把它变成是。从女主角的角度，漠视蔷薇。
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Okay. 对，还是值得一看。3.5只熊。
3.5只熊。OK， 所以俄罗斯电影，哇，好过瘾！我们在台湾可以看这么来自这么多国家
的。拍得非常的精彩。真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什么《魂断蓝桥》啊，什么那些《乱世佳人》啊，就是有那种氛围，就是那种大时代里面的。一些人物的那些
okay,
很有那个 feel 这样的。
那另外明天还有另外一部那个大时代里面人物的 feel 那就是
应该是这个礼拜
风声
最受注目的，对对，
因为呢算是我们台湾导演陈国富到大陆拍的第一部电影，对不对？他监制了很多电影，
很多很多，
但是他真正自己导，
他算是去大陆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导演。
但是他前面在大陆没有拍没有导什么电影，都是监制。
可能就是说他自己拍了双瞳以后，其实在台湾的反应是两极化，就是称道者有，然后批评的人也相当多。
但是票房不是不错吗？双瞳
对，可是就说 有人对他的一些在里面的拍片的那个过程跟做法，就是可能会不同意。比如说，他把那个双筒里面那个整个寺庙，就是不是搬到那个大厦里面嘛？他是真的把那个从大陆把一个庙拆下来，然后装到那个大厦里面，就是花了那个钱。然后有人就觉得说没有必要那样子做。可是我自己看，我还蛮喜欢双筒，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台湾能够拍出这样具有好莱坞水准的东西，我觉得不容易。而且，卡斯也是一时之选啊，那些男女主角，然后表演什么的，而且，里面演那个就是双筒那个女孩子，我觉得还蛮让我惊艳。虽然她后来没什么大的发展，可是在当时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那部片子的题材很特别，又惊悚，然后又跟警匪有关，然后什么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什么，我觉得我看的是蛮喜欢的啦。
OK， 不过风声呢，虽然是陈国富到了大陆这么几年，监制了多部电影，他第一次自己真的下海导，不过算是他跟高群书联合指导。
他下礼拜会有一部片叫《千法》啊，《千金玉法》，
就是另外那个
合
导的这个导演高群书。
他们两个就是有个好处，就是他们又会写，又会导，
嗯。
而且都是有跟好莱坞接触过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来拍这个东西就是会比较让人家受到瞩目，就是他不会有那个大陆电影的那个一些包袱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让人家诟病的地方，然后他就是，而且其实
是最后 ending 还是出现了一点点主旋律，就是
没有。而且我跟你讲，这部片准备要拍前传跟后传，
哇，所以在大陆卖做得这么好吗？风声
卖得非常非常好。
The Message 其实算是谍报片，
三天就卖了1亿还是什么的，
1亿的台币还是人民币？
人民币，
嗯，
人民币，真的。
但是它总票房呢？人民币
现在不值了，现在不知道多少了。因为其实我有帮他做了一点小小的东西，所以我有问过那个他们的公关，就是。就是大陆观众非常非常买账，这样很喜欢这部片。
Oh, OK， 不过但是问题是大陆观众非常买账的电影，在台湾来到台湾好像，比如说《前车之鉴》叫做
非常完美吗？
不是，这对啊，非常完美啊，还有《集结号》啊，
哦，
还有《
集结号》太主旋律的啦。
没有，另外还有那个、啊，
而且《集结号》在台湾演的时候，
还有舒淇演的那部电影啊，舒淇演的电影啊。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啊、嗯！非诚勿扰不是在大陆也很红吗？但是在台湾，
没有他那个笑话就比较大陆腔这样的，比较大陆的品啊、口味这样子。
你说非诚勿扰吗？
我今天在那个金马试片看了一部片，我觉得就很适合引进来，就是完全没有大陆的那个东西，而且
夜店吗？
对对对，很有趣。
我想看，我没看，
它完全发生在一个像 Seven 的一个店里面这样子。
哦、对，我们那天不是才讲应该拍个便利商店电影吗？就是人家大陆已经做了。
有而且就是里面其实一开始起因可能只是一个小事情这样。
台湾的生活中心不是就是便利商店吗？
我可以推荐大家金马的时候可以去看这部片。
Okay,
而且
但是你怎么从跳为什么从风声跳到了这个夜店？我们还没讲到风声呢。我们还没讲到风声呢。
谁在吃热炒啦？好香哦！
是我帮大家买了全家热炒68便当啦，严选食材，大火快炒，双层分量加倍满足。全家热炒68便当，黑胡椒猪柳糖醋里脊，68元美味上市。买便当任意款，再送小心加码多一点哦。炒热你我的味觉，全家就是你家。
I like， 我喜欢全家。
我是彩虹志工。每周在学校陪孩子了解生命的价值，建立自信，请捐款帮助台湾170万个孩子成长。02-8230-0142，
彩虹妈妈，我爱你。
你知道吗？过敏容易引发气喘、鼻炎、异位性皮肤炎等症状。和康诊所提供急性过敏原及慢性食物过敏原检测，协助您找出过敏原。台北捷运科技大楼站和康诊所。2700-1314。
原来风，原来风。
好啦，风声的票房那个刚刚弥勒球应该意思是说两三天是1亿台币，
我记错了啦，对不起。
好啦，但是它的总票房大概好像是有没有两亿人，将近两亿人民币，大家请要乘四哦，
那个要 update 这样，
要乘上四哦。不，风声算是中国大陆的谍报巨制， 谍报谍报电影啊，它算是这个类型。我觉得以商业的处理，它其实还以商业电影来讲很蛮 OK 的。
没，因为那个卡斯实在太强了，而且那两个女主角都被提名最佳女演员，
对，最佳女主角，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比较吃亏，因为两个戏份没有杨洋那么多这样。不过他们表现真的
很好，但是杨洋只在演自己啊。
嗯，你信不信他会得？
啊、真的吗？哦，好，我们显然我们弥勒熊在赌那个。
哎、欸，我们哪一天要来做那个预测、啊？
张蓉蓉会得杨洋。
我们是前一天要做，还是那个礼拜要做？我要抓时间要把影片看完。
好，那么所以，
他这部片就是演说，1942年的时候，因为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然后背后有日军在就是撑腰，
嗯，
可是他们在庆祝什么国民党大会的时候，就是里面有汪精卫的大将去参加，就被暗杀了。就他们就发现说，每一次啊，就是
前面我没哦，我是晚到了，
哦，是吗？那个不重要，那些不重要，因为重要是后面的表演。就是说，他们就发现说，为什么每一次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然后立刻就有人马上就知道，
嗯，
所以他们就怀疑说，一定有内贼，
嗯，
然后就是他故意发一个假消息，
前面这一段我好 miss 掉了，对，
是哈，
嗯，
他就故意那个日本那个特务头子
王晓明，
对，非常帅，
嗯。
高大俊帅，然后他就故意发了一个错误的讯息。
嗯，他在里面好像特别帅。我这两天我有看报纸，他们这两天首映嘛，他有来台湾。
嗯，
然后他电影里面比这两天首映还要帅，因为他弄了胡子啊，还是怎么之类的，就好像比较更有特色一点啊，比较有型那样的、嗯。
对，然后他就发一个错误讯息，就没想到就是有接触过的五个人，
只有五个人接触过这个档案，就对了。
所以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老鬼。那老鬼就是他们的一个代称，就是说这个专门在接洽这个业务的那个人，那个情报人员，国民党派在里面的卧底的人，
嗯，
所以他们就把这五个人就抓来严刑拷打，然后那个
这五个人当中呢，就有苏有朋，
对，他实在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的表现，这样，
张涵予，还有一位那个我不是很认
得，他叫英达，
英达在
他好像是
也蛮有名的硬底子演员，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说他这五个人就是个性不同，然后职务不同，可是都有非常有可能。那导演编剧导演就是在玩这个有点谍对谍这样子。
对，就是黄晓明是一个日本军人。
对。
他即将要被送回日本的。
他有压力啦。
的军官。
所以他在那个古堡里面就做了很多那种就是授权给他下面的人就是非常残暴的。
非要找出老鬼。
然后就一个一个就把他搞死这样。
对，但是我们到后来发现除了老鬼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片子看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最近有新闻出来就是他们准备要拍前传跟后传。
哇哦，票房这么好耶。
嗯，我觉得以陈国富的那种他制片的那个我觉得应该对他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就是要编一个非常好的剧，我觉得应该还蛮不错。而且
华语电不是，但是我里面他那个古堡啊，
嗯，
那个场景其实蛮戏剧化的，我很想知道那个是搭的还是真的有这样一个。
外面的话应该是就是一个模型啦。
哦，是哦。
对，因为那个景色其实在好像也比较看不到，就是我们看不管大陆那边的那个可能也看不大到。
对啊对啊，但是蛮戏剧化的就是。
那里面的部分当然就是搭出来，像那个海报上面那把椅子有没有，
嗯哼。
我本来以为他会让苏有朋坐下去。因为中间有一根超级大根的那个铁钉，有没有？就是海报上面不是有个铁，有一个像那个长了刺的那个太师椅，有没有？
嗯哼嗯哼。OK， 所以是风声
啊，3.5还不错，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
就是对，你要看这些大明星
飙
戏，大明星飙戏
真的是飙戏，
对不对？OK， 而且。但他其实他有讲清楚那个老鬼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有的东西可能他会到后面没
有。
有
一点含糊。
其实他们的那个前传跟后传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是因为这部剧就是太受欢迎了所以才去写。所以他其实这部片大家不用担心，你会看到完整的东西。会看到完整的东西。不过导演最后有玩一个手法。就是会让你会去猜一下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啊、对，最后
而且他们那时候
最后抗战胜利之后。
他们媒体试片之外之前有给那个一般的观众看，
嗯，
他们只播了 少了40分钟的戏。
什么意思？只播了少了40分
钟？就他们只演到40，就是结束前他有 留一段，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说谁是老鬼的
啊。
他们给一般观众看的版本。
然后呢？为什么要那谁要去看这个？
没有，可是还是大家抢破头去看啊，因为就觉得很吸引人这样子。
OK， 好，所以风声，这个我们来很期待看看他本周末的票房会。我们的弥勒熊给他多少？
三点五。
OK， 所以这个抗战电影，它算是抗战电影哦，抗战电影，抗战谍报片《风声》。那么另外。下个星期会上片，这个算是国共战争后的故事了，也就是我们来到了台湾恐共之下的白色恐怖，泪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玻璃面都是俊男美女，对不对？张孝全、范植伟、
关颖，
还有另外那个叫朱璇，对不对？朱璇，
她我们比较不熟。
她好像是个香港小姐，不过她演得蛮好的。
就里面应该那个时候的国语是讲成那样子才对，其他演员有点台湾国语。
没有啦，其实就是说国语应该南腔北调一点。其实我们在《风声》里面就有听到，就是各省的腔调。其实国语不是那么标准的耶。
嗯。
国语不应该
是
标准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讲蒋经国，或者是说一些
他们都不是标准的，他是江浙国语啊。
那个味道
没有，所以不是我的意思说，其实你要拍那个时代的电影
哦，就要找更多
不是，就是各省的腔调，而不是说你以为你说那我们好像在演大陆的故事，
那金片子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子啦。
嗯，
对，那比如说像我的外公，他们是上海人，但是我的外婆是安徽人。
哦，
对，所以他的国，所以我外婆的国语是个安徽国语啊，
完全感觉不一样。
那外公的国语就是一个
上海腔，
对啊，就是那种江浙。
上海人讲话非常快，
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还在跟亲戚在说，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朋友，苏州国语，苏州国语，然后他就是1949年那个时候搭了船来台湾要玩一下就要回去的，就没想到
回不去，
然后他那个苏州国语他还可以在台湾这个
活下去
做生意这样子，你知道吗？还可以去跟人家谈买地的事情啊。不，我一说就是，其实国语是很多元、多元化的腔调，
结合当地的地方腔调这样子。
对，所以在《风声》里面其实有看到一点，就是
他有
不同的腔调，然后不同神
就是导演聪明的地方，所以这是导演他有安排的地方，故意让这些演员有不同的这种风格，这样就是讲话那个腔调口条都有注意这样子，这个是的确是故意安排的。
对，但是就是说其实腔是大家应该要不一样的，而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是标准国语，不是这样子。
像黄晓明，
你只有听当年的中国广播电台是所有人。
黄晓明他讲那个国语的时候，有没有就故意学日本人的讲话的那个样子，他不是标准的，有没有发现？
对对对，但是当然他也还有一些省份的一些土话啊什么的。
然后他的下面的那个部署的枪也不一样。这个就是导演比较聪明的地方。
对，泪王子可能少了这。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因为那个氛围就是靠这些东西把它凝聚出来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有不同的省份，尤其是1949年你后来比如说眷村里面更是南腔北调，南腔北调各个省份的人。
而且我们家小时候住的是上海人啊。
但是泪王子我觉得他那个重现眷村很多细节，
花很多时间，
很多细节掌握的蛮好，那个美术指导啊，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眷村家里面啊用的东西啊，
他应该是搭出来的，我在想可能好不容易在台中或是哪边找到一个，
但是很多一些细节，比如你用的盘子啊、杯子啊，或者说月历啊，这些东西。但当然，杨凡他也是一个浪漫的导演，所以也有一些地方是他的喜好、他的想象，他也让他的创意
最后来
有所发挥，不过是蛮唯美的啦。当然，而且帅哥嘛，而且这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所以林青霞说：“哎呀，张孝全。”帅得不得了，好像是是，但是里面其实范植伟演得蛮好的，
他的、就是、他比较有那个戏感，因为他的角色冲突
戏感不是喜感，
戏感
、
对对对，就是那个冲突比较大，而且他要带着一个疤在演这样子，
对，他其实就是他算是个帅哥嘛，对不对？
毁容演出这样。嗯、
对他其实蛮，他演的蛮好的，他演的蛮好的。
嗯
嗯，他应该可以被提名一下的，好像
没有哎、欸，
没有被提名，对不对 ？OK， 泪王子 Prince of Tears 清泉伊春的故事，我们要送10月27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在喜满客金华影城的试映会啊、哦。那么嗯，所以请我们刚刚讲了几个主角的名字嘛，所以至少告诉我们那个我们的美少女两个名字以及电影片名可以吗 ？OK， 而且杨凡其实那个大家都以为他是香港人，不，他其实是台湾的人。杨凡，好
啊，真的吗？
对啊，
是哦，
是的。
哦，那他可能去香港很多年了吧？
对，当然啦，他以前拍过多少经典电影啊？
哦、有啦，那个
玫瑰的故事啊，
对对对，
果果。张曼玉跟周润发，对不对 ？OK， 02599933，泪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啊、哦。那么其实，在眷村里面的白色恐怖还没有真的，还好像，没有电影真的触碰到这个题材，对不对？
嗯 嗯，我觉得他可能戏剧上的表现的需要，所以就是用很比较大篇章、夸张一点。
嗯，没有，他是反映当时的时代。我是讲说，就是眷村里面白色恐怖，倒还没有一个电影，这个处理这个题材。
那个梁梁老师跟我讲，他说可能是后面最后出现那个焦脚啊，就是那个女演员她的故事。
对，是她的故事啊。
对，然后就是
不是可能是这已经讲了、
啊，
已经讲了，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啊。
然后
又
杨凡他可能加上一些自己的编撰，然后就把它变成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眷村里面当然也有白色恐怖啊，哈、哦，就是军队啊，公教人员，那还没有电影，还没有台湾的电影，
嗯，
处理到这个，而且其实他前面的那个 opening 啊，他有找到用很多当时的旧的纪录片，
嗯，
我觉得那就很有 feel，、
嗯、
很有氛围，
嗯
嗯，然后反正里面男的帅，女的美，
嗯嗯嗯。对啊，
但是美丽的眷村，当然他把眷村美化了一下子，但是美丽的眷村也潜藏着暗涌，而且是我们小明所不能够抵挡的政治洪流，对不对？你想这个政府已经被共产党这个打到了台湾，当然就是恐共情节非常的严重、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恐共OK 泪王子测音会，我们今天感谢弥勒兄，
谢
谢。
谢
谢。